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耳鸣终端 Terminal，这是我们的第四期节目。由于上一次录制关于远程工作这个话题，我们录制了比较长，我们决定把下半部分分开放出来。因为前一阵儿，我给就是我们公司，他们就是那个老板发了一个 survey，就是说，如果英国政府说可以安全回办公室办公了，然后你愿意每天到办公室几次？从完全 remote 到每天到公司5天，让你选，每个人都要选这个 survey。他们就是考虑说在，我不知道他可能有一些实际的 practical 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办公室还要不要？如果大部分人都觉得远程办公很好，那我们要不要办公室啊？我们是不是可以省下这个钱干其他事儿？所以他们发了一个 survey，我其实挺好奇大家怎么想这个，比如说你们的 preference，你们如果你让你们选，你们想不想完全不要办公室，还是怎么样？
我的话就是，我希望可能一个星期可能会有一两天会远程，然后办公室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有一些事情大家如果在一个物理空间能够集合在一起，那其实还是挺好的，会大家觉得相互会联系得更好吧。而且有一些事情可能只有在，会觉得这样说，尤其是我之前在北京的时候，觉得办公室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让我可以自由活动的空间，就我可以完全使用它里面的资源，然后我可以在那个里面，对，相对来说感觉是一个，首先它办公室的环境，大概率情况下会比自己租住的地方会好一些，尤其在北京这种房租比较贵的地方，对，然后呢，再就是觉得从心灵上来讲，好像这个地方会是自己的一种大本营的感觉吧。会有那种感觉。
这点倒是体现比较明显，特别是之前，租住在合租的单间的时候，就条件其实就比较差。那但是你到办公室，然后办公室就有足够的地方，它会提供你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如果你是在家办公的话，其实条件并不怎么样，或者你要自己去购买更好的设备，或者是更大的空间。总之就是，就办公室为每个人提供一个这样的东西。
对，我觉得尤其是现在什么大都市，北京、上海啊，什么其他地方，就是房租很贵，大家住的好像都不怎么样。然后，如果你要买一些，不知道买个椅子，就是因为我们在疫情的第一周，然后我们一个 retro 就全体开会，工程师很多人说就是自己没这个 monitor，没有显示器，想让公司寄过来。然后又有人说没有椅子，那公司要买吗？我不知道这成本其实很高耶，每个人买一个什么很好的椅子或者什么，对，就在家办公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吧。因为我之前看过那个 Basecamp 发那个他们员工那个在家办公的照片是吧？因为他们都是 fully remote，我觉得他们其实每个人都是花了很多的，不光说钱嘛，就精力去把这个自己的办公环境做得很好，在家的。
如果你想匹配某些办公室的条件的话，你还要买升降桌，然后，大的显示器，然后你要在家配键盘、鼠标。当然，这些东西就是在办公室可能比较的 normal，但是在家就，特别是如果你是成立家庭的，你可能在家里其他成员看来这非常的 overwhelming。
对，是，我觉得是，就是，比如说，现在大家在国内买房都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事情，很多的家庭可能你买一个三室的房子，然后你要考虑可能你有孩子，然后可能你考虑你衣服很多，你需要一个收纳间，你根本就挤不出来这个物理的空间让你当书房，你更别说你把这一套东西做起来了， 这个也是在家办公可能比较高成本的一个地方，就不像如果是在公司的话，那公司会帮你出钱做这样的事情，但在家的话你可能更多是要自己来干这件事情。但我好像知道有些公司是会给你一些钱让你干这种事情的，就你比如说你是一个远程办公，然后你入职的时候会给你一个你去买设备的这些钱，或者说你去报销，对，在一定的合理范围之内。
我觉得那样会很好，比如说对我来说，比如说我在伦敦我租房，然后可能跟北京一样，你可能今年不知道怎么样，房东就不租了，卖房了，然后你要搬家。我觉得如果你打造一个什么很就算很完美的一个办公环境，这个你要付出多大，然后有一个 commitment， 然后你又要搬家，我想到就很头疼。所以我就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宁愿就是一个 laptop 什么都没有，
对，
就更方便。其实还是个人一种生活方式吧，就像我听到就是一个同事他买了房，感觉他就是会每天会买一些东西，就打造他那个环境。是今天又说他买了什么 Sonos 音箱，有一个什么办公室啊，不是有一个专门的工作的地方，嗯，可以把自己的设备弄得很好。所以其实是对于我们这种租房的人是很难的。
对，对。
我觉得这个真的两难啊，虽然我享受到了 remote 的好处，比如说不用通勤，有了更多自己的时间，甚至省了钱，因为没有交通费或者什么，就是但是其实也少去了这种，我不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舒服的这个椅子桌子显示器什么吃的茶水。当然还有一点我不知道没提到，就是更多是那种 social 的方面，比如说你到了办公室，你早上在那个茶水间你泡个茶什么咖啡，你跟同事聊一下周末干啥了，
闲聊一下
什么的，现在就没有这么。我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有个这样的一个去重新造一个在这个远程办公时代，但是就是好像是缺少了这个东西。
对，这个我也有体会，就是一个人，尤其是大多数远程都是一个人，可能会觉得比较孤单，确实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之前在办公室，或者说更具体之前，我和阿辽是同事嘛，我俩当时就是坐在非常紧挨着的工位上，就完全上班的时候可以闲聊一些事情，会觉得说上班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如果你可能远程的话，你就真的只能是在工作了，或者是线上的一些文字的交流，但也不是那么让你觉得有那种合群的感觉吧，就大更多时候更多还是孤独感。
公司会为你提供一个，特别是现在很多公司还喜欢给你弄一些什么台球桌之类的
啊，就是有一些各种娱乐吧。
对啊，
我也有这个，就是但是我们公司，比如说我们公司负责这个公司环境的这个人，他组织了一些，比如说我们原来每周五在办公室会一起吃午饭，是一个就类似于集体点的一个东西，就是大家每周五大家在办公室吃，其他时间是自己负责自己的，所以这一天呢会大家坐在一起吃你选的吃的，然后大家一起聊天什么的。然后现在没有了，然后他就每周五他在 calendar 上建了一个 event， 就是说这个大家远程着吃饭聊天闲聊。
你怎么聊呢？打开一个 hangout 吗？
我不知道，就是对对，我们就是一个 hangout 的一个 hangout 链接，你点进去就。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完全是两种东西吧。那个东西是你可以站在你和你对面的人或你周边的人聊，这个就是这两个人在说，其他人好像很尴尬，就是听不下去然后就退了，就是就很不自然。也反正我就去了一次，然后我就再没点开那个了，然后就不会理会了。我不是说他不好，我感觉我不需要那样的 social， 好像没什么，
对，
跟实际时就太差太远了。因为我听说过有的人说有的公司为了重新创造这种办公室的感觉，他建了一个那个就是闲聊的 room， 你随时可以点进去，就是你在写代码，但是你想听别人说话或者什么，就点进去，然后有人就在闲聊。这个单独的 room， 我们公司还没有，我不知道那样是什么感觉。
挺多的，挺
挺多的，挺多公司远程的时候都会这样子，看你怎么感觉了吧。就是你刚提到的说大家会周五一块吃饭什么的，但其实这个也是看个人了，有一些人可能人家之前就不想跟你吃，没有办法在公司里面，他必须得和你坐在那里，他坐在那里其实很尴尬，现在反而让他觉得不尴尬。这个就和你刚提到的这个你线上闲聊，有些人可能之前就喜欢在线上闲聊，他可能不太喜欢在线下和你们说事情，因为线上闲聊他可能感觉会更安全或者是怎样。
我公司是有这样的同事，就是即使是就是只要是能打字的地方，即使他在办公室，他所有的沟通都会用打字，然后可能线上就会跟，比如说线上可以丢链接，但是当面不能丢链接给你
啊，不能丢 GIF 什么的。
对，
交通方式是沟通方式完全不一样。
是啊，再还有表情包啊。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反正如果你打算 remote 了，你不要指望它能够代替你的 onsite， 就是我不要指望说我达到一个跟 onsite 差不多的效果，那是不可能，它一定是彻头彻尾不一样的。
对，你不能去重新去创造所有东西，因为有一点，我不知道你们听没听过，就在英国文化里面有个叫，肯定大家知道酒吧 pub， 然后 pub 里面有个东西叫 pub quiz， 就是说每周的不知道周几，就这个 pub 有一些问答题的活动，就比如说你们三个人一组，每三个人一组，然后有人出题，然后你会写这个答案，然后谁拿最高得什么奖，就是英国就是传统文化里的一部分叫 pub quiz， 就大家答这个关于流行文化的问题，就是 Beatles 是什么，就这个什么什么，就各种乱七八糟的问题。然后我们公司有一个就是 pub quiz online 的，就是在线上大家答题的这个活动，我没有参加，我就挺好奇这样到底什么，因为还挺复杂的，比如说你们三个人一组，你们还三个人要各自商量这个问题的答案，所以要从这个再拆分出去，我都不知道这个技术上怎么实现的。
我跟你说一下，我之前我线上这段时间因为疫情的原因参加过一些培训，这个培训就这样子，首先你是一个大班，大班里面我们被分成几个小组，然后几个小组需要单独的进行讨论，这个其实在线上在线下培训很常见的，就你可能做成一桌，然后你们制桌是一个小组，你们需要讨论一个结果，然后可能一会儿派一个人上去给大家讲一下。那线上就变成了讲课呢我们是用 Zoom， 所有人都是视频接入然后去看，然后线下呢我们再搞一个，简单来说国内就微信群，就是我们需要每个人讨论的时候，我们再把 Zoom 放到旁边去，我们再接微信的视频，但当然这可能是两个设备，最好你是用两个设备。
这个太 stressful 了吧，你要开两个东西，然后
当然你可以推掉，就是比如说现在进行讨论的时间，你可以把你的 Zoom 那个大班的那个东西直接退掉，你也可以这样做，这个都是 OK 的，只不过就是说你确实需要在两个 channel 两个 room 之间进行切换。
我觉得这个分组这个还是太高级了，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真的是比较少的，
我复刻不了线下那种效果，就是你一抬头看到别的桌的人都在热火朝天的，然后你就会很紧张，然后就这种感觉他想达到的那个效果，那在线上肯定复刻不了的，我觉得。
对，线下那种确实是。
但是我可以分享，就是我不是最近在上日语课吗，因为疫情之后我们改成线上的，但是呢这个学习这个语言你需要就彼此这个说这个东西，比如说在课堂里会你和你邻桌的这个对话练习，然后呢现在变成线上，我们也有类似的，因为它这个工具带这个它这个线上的学习工具，我其实忘了这个软件叫什么名，但是真的特别特别复杂，就是这个线上教育软件，这比那 Google Hangouts 复杂几倍，就是那个老师可以选择把这个所有人分成几个人的 group， 然后你就自动变跟那个人了，然后他这个老师也可以进每个人的 group， 然后他再退出去，然后如果他把这个停了你就回去了，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复杂的东西，但是其实实际上还可以能 working， 就是他选了之后你就和这个人只能和这个人说话，然后你可以举手啊，比如全体的时候你可以举手，可以选择什么 emoji 啊什么，
说不定是这个事情，如果有人愿意去研究的话，是可以解决的，可以在线上复课的。
对，我没有想到，就是线上教育软件已经做的 比我想的好，就是它这些东西其实已经都有了。
我记得前段时间 ProtectHound 上有一个软件，它甚至给你在那个软件之中创造了一个像你买房那个户型图一样的一个东西，创造了一个线上的一个办公环境，
哦，
然后你可以选择
你
坐在什么地方，
是有是
对，你可以选择你坐在什么地方，
那不阿尔法吗，
这样子每一个人看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其他人坐在你旁边。
哎，我觉得这个很有用，哎，
是阿尔法城。
因为之前我们就是比如说我们要练习口语，就说我们从 A 到 Z 或者什么，但是就是它这个位置每个人看的好像都不一样，因为你好像永远在最后一个。
啊，对对对，比如 Zoom 的话，其实是你是永远是在第一个排着的。对，
对，其实它没有一个顺序，一个 consistent， 没有所有人能看到顺序，这其实很小的一个问题。但是，就是如果有一个实际问题，可能还挺有意思。
对，它那个软件就让你觉得好像我们就在一个办公空间里面，你坐在这个工位上，他坐在旁边的地方。
这也是未来几年，我觉得是创业什么一个热点，远程的。新一轮的远程工具。对，阿辽呢，我们刚说那个比如让你选 你愿意每天去公司几次，你有什么喜好？
现在感觉还是我可能 每周 remote 一天我会比较
remote 一天。
嗯，
周五吗？
可能吧，就是本来经过前面两个月的 fully remote， 我已经彻底忘记了办公室甚至是就是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外面的空间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几乎不出门，很少出门，然后就过上一种学居生活。然后我甚至起来之后不洗漱，我就先到电脑前先看一下 Slack， 然后如果没有紧急的事情的话，我再去慢吞吞的刷刷牙什么的，然后一旦下班了，然后这边关上电脑，那边我就马上可以打开 Netflix 开始看剧，然后跟以前的那种生活已经彻底脱节了，但是现在我复工就是 onset 就感觉人还是需要走出去一点的，如果那样的话就感觉整个人越来越废了。
所以你是觉得其实在办公有就是有点不知道怎么说，就不好的生活习惯吧，就是比如说你
它会让你让我越来越说起来就越来越舒适，就你可以穿着睡衣坐在电脑前面，然后你可以随时想去下个楼或者是什么都可以，然后你可以一起来就坐到电脑前面，然后你中途吃会儿零食什么都无所谓，很放松。然后你假如你说我午休一小时，我去看我坐到自己沙发上看会儿剧，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你整个人会越来越松散。完全
对，就是在通勤路上还是有一些就让人动起来，
然后你来到办公比如说你来到办公室，你要就怎么说，就像个人一样吧，梳头什么的，可能在家就已经彻底把这种东西都已经抛掉了，就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也是受疫情影响，因为外面没有什么事情干，如果你要出去玩什么的，是不是会变得不一样？
如果不是疫情的话，可能会不一样，因为你只是 remote， 但你可以出门，你也可以去 pub， 可以去咖啡馆，那可能是不一样的。
对，我也在想，但是就是这个 survey 拿到的时候，我选了每个周去公司一天，好像还是两天，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答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公司我们 team 来说，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起码效率上。没有受什么影响，然后我也想要说我不想要这个通勤，其实很浪费时间，然后比如说我五点半原来六点下班，然后我现在可以更早的离开，我可以去其他地方去看着演出什么的，我可以干其他事情，就是更灵活吧，所以我就选了每周去办公室一天，我不知道就是
所以Onsite 最大的阻力不是你在办公室里面，而是你路上。
对，我其实在办公室里面，我觉得就是其实是任何其他事情， 就比如说，你今天要去接收个什么东西，你要寄个什么东西，或者就是各种各样的小事，我倒觉不觉得在办公室本身是我不想要。其实我在办公室当然是，我觉得还是在这个路上，或者是你其他事情，你省下的时间是干其他事情。但是我得到的就是我们 team 好像很多人都觉得，不太想，就是想更多的 remote。因为我们之前是平均可能每人每周，我们团队2天或者1.5天。我觉得在疫情之后，即便所有东西都恢复了，我们这些人也想更多的 remote，因为我们觉得还，就每个人还想，做其他事情，他们觉得这样目前的工作方式还挺好的。
是 remote 让你突然发现了啊，原来 remote 这么好，fully remote 的体验。
对。对，我觉得我之前要看在别人说，他们就是说，这个疫情对这个 remote 的工作会产生什么样？因为可能他意思说，所有人之前都是在办公室，大部分人或者什么样，他们现在终于体验到，在家办公室的好处，不用通勤，有更多时间，更少的时间干了同样的活儿，他用了这样的词。然后未来是不是会不会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然后有人回复，有一个回复很有意思，那个回复是说，我真的很期待这个疫情赶快结束，因为我不想每天跟这个孩子24小时待在一起，太烦了。当然，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面，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喜好，他可能如果24小时都是这样，他可能没有办法去维持。
是，不过你刚刚提到我感觉啊，我当时远程其实，我当时其实远程我有个问题和爱聊谁刚好相反，我总感觉是远程更容易让我 burn out，就让我完全失去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因为远程可能更多的意味着你有很自由的这种选择，但很有可能我经常是这样做。我早上起来看到邮件或者看到 Central 里面有一个 bug，然后我可能就尝试，我就起床的状态是，我就直接从床上坐起来，我还没有干任何的事情，我电脑就在旁边。然后我看到了之后，我可能就会尝试改。然后呢，我就有一种幻觉，就是我在下一秒摁一个回车，我就改完了。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幻觉，就是会让我一直做下去。我可能会做到中午不吃饭，我都甚至想我要把它做完。然后我觉得都到这会儿了，我赶快把它做完。真的会到可能一天在家里面，就是我在做一个事情，完全我忘记了干其他任何的事情，可能因为太投入，或者是可能有一种那种，就那种比较钻牛角尖的那种心理吧，可能会导致我最后中午不吃饭，甚至晚上都是很非常的精力疲惫。我觉得当时这个是我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的时间更自由了，很有可能你的工作的时间完全把你生活的时间全部都侵蚀掉了。反而现在可能是有时候因为我要去办公室，那我早上不能在家干那么多的事情，所以说我要先去过去，可能我在路中我要会吃早饭，我要会去停下来休息一下。然后中午呢，比如说我现在手上非常着急在改一个东西，但是可能有同事他可能叫我去吃饭，那我就想那好，那就跟朋友一块去吃饭吧，我就跟他就去了。我不会说我不吃饭，一直在改一个东西。就是，其实这个更自由，其实反而让工作更加的侵入到我的生活里面去，没有一个完全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我感觉我当时除了睡觉就是在工作，甚至是对自己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就可能会不吃饭，我会一直以一个非常奇怪的姿势就卧在床上，一定要把这东西改完。
对，
对。
我觉得这有几个方面，一个是程序员好像会有时候被这样的问题吸引住，就是出不来，就是一旦改就
对啊，
想解
对
决出
啊。
来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但是就是，因为我也很明显感觉到，就比如说现在大家中午吃饭时间，现在在 Slack 大家说你去吃饭就 AFK 什么的，就大家好像都变得越来越晚了，或者就是有的时候很晚，居然就是可能没有意识到时间就变得特别快，然后你就突然就变到2、3点了，
对对。
然后可能很多人也说过他一工作直接到，就是他好像就一工作就停不下来，就是在家会更严重，在办公室可能还好，大家都走了，你意识到了，但是在家好像你一工作下来停不下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每个人不太一样， 就真的是有同事这样说，他一工作起来就停不下来了，就直接到八点了。
是，
有时候晚上我会这样，就是钻一个东西，然后就也是这种幻觉，觉得我下一秒就肯定就弄好了，我就很有成就感，很开心，然后一不小心就到了一点钟、两点钟。
哎，这个真的只能靠自己了。比如说你可能定个闹钟啊，或者是什么的，在办公室确实可能因为那个环境，你能体会到人都走了，时间很晚了，所以你可能也有那种心理想走。在家就，或者说在一个你自己的空间里面，确实你能感觉不到。
对，在家就是，主要这个时间感可能就变得完全不一样了，就没有周围的这个变化。对，我也有感觉，有时候就起来就在电脑前站坐一天，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就下班时间了。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公司，我每天三点的时候，大家一块儿会去活动一下，比如做一个平板支撑，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活动，就是它是一种大家觉得是有意思的事情吧，大家可能一块儿交流一下，但它其实是强调就是你做了可能有两三个小时了，你先起来走一走，因为大家都去，所以你可能觉得你也会去，就这种感觉，它可能会不能算一种强制，但实际上它无形间是帮你做了一些适当的休息，你可能靠这个时间，你可能去上个厕所，去喝点水。我有时候真的就是直接就我完全都已经忘了身体所有的需求，就感觉我的身体已经跟不上我自己的脑子了，但是我还是会一直要把东西做完。但那个时候对身体的伤害其实很大，比如说我完全会不上厕所，不喝水，不吃饭。对，
人是会这样，就是自制力嘛，就当你工作的时候你控制不了自己，然后当你可能我自制力就比较差，然后我也会有这种工作的时候钻进去了就会不停的工作，但也会有我现在就是不想工作，因为我在家我可以不被人注意到我离开了电脑，然后我就会在上班时间去做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回办公室还是比较重要。
那你们觉得未来比如说就感觉国内就本身是一个996的环境，那996的 remote 会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国内如果疫情不会反复的话，大概率会在一段时间之后就回复到之前那个状态。当然大家可能会公司可能会建设一些 remote 的基础设施，就防备在遇到这样的打击，但是大部分情况下我感觉我猜测应该会回到公司，因为之前的那种996就是哪怕你吃饭什么都让你在公司，就是我感觉这相当于是一种什么，就把你困在这个空间里，这种感觉就公司在一个离城市很远的地方，然后很巨大，然后里面有所有的东西。
对，我现在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以前是自己可以选一个办公空间嘛，可以按自己的喜好来选，但是现在呢就是在一个工业园区里面，我每天下地铁，然后我要去挤公交车到园区之后，就是乌压压的一片的人都是可能跟我是干同样事情的，就是那种感觉会觉得特别的单调，甚至会觉得特别的绝望，就被困在了一个离城市比较远的地方。你像我中午去吃饭我也比较难的到别的地方去，因为那个园区实在是旁边什么都没有，就那种感觉给我的特别的明显。其实我本来就比较讨厌这种特别强烈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的群居的这种感觉。比如上大学的时候，就我就一直都感觉我好像被困到了一个离城市边远的一个地方，在一个山脚之下，然后就是你明白吧，就是这种你只能在学校里面吃饭，然后你要去城市的话那个成本非常的高，但学校的环境又不是你想的那种环境，觉得特别的不自由。在现在那个园区里面其实也是，尤其是我之前第一次去的时候，我是在一个周末周六吧好像是，然后我到那边去，我竟然看到里面有篮球场，那是我第一次去，然后有人在打篮球，哇，那种感觉给我的感觉就真的跟大学那种感觉一样，
太绝望了，周六居然要到这儿来打篮球。
对对对，就是给我的感觉和大学的感觉是一样的，就是那种你要求必须让你群居的那种生活。
这是国内的风格吗？是不是湾区也是这样？湾区是在什么特别大，比如 Facebook 什么，在 Silicon Valley 它有个什么 什么都有的一个地方，你开车进去什么，这是不是一种互联网造厂模式？
他会给你提供好多东西，就是他其实不仅仅是工作的，他会给你提供吃饭的地方、娱乐的地方、打篮球的地方，但是他都是这个体系的一部分，就是很神秘。你不再像过去你以为的那样，你今天在这儿吃饭，明天在那儿打篮球，而是你所有的都在他那个一个大园子里面。我没有去过湾区，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国内确实。特别是大公司会是这样的，因为它有能力建设一个这样的环境，而且在城市边缘建设成本上比较好弄。
对，所以北京的大城市，西安也是，像潘瑞这个公司，就都变成了在城市边缘的地方了，就是和城市变得特
拿地比较好拿嘛。
嗯，而且，比如说西安的政策是政府要求的，就政府的规划是把这个产业放在这个地方，然后它。一方面是要求，另外一方面是给你一些非常你没有办法拒绝的条件，比如说你三年不收你房租，不收你水电费，那跟你现在自己要掏房租掏水电费，你说你去不去？
对，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啊，因为我看伦敦那公司他们怎么都在市中心啊，他们最市中心的地方就是在那个谷歌在那个伦敦那个叫什么国王十字旁边建了一个
天，
就是那是最市中心的地方，那个是最市中心火车站嘛。然后 Facebook 好像也是在一个挺市中心的地方，有个楼。然后我昨天看新闻，什么 TikTok、抖音在欧洲的总部好像也是在伦敦，也是在市中心。当然，这可能跟这个可能 IT 的中心本身就是在那儿。
但是北京的话，基本上是在西二旗。
对，跟 IT 的原本的中心有关系。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像潘瑞说的那样，我挺讨厌这样就和城市脱离的感觉，跟上学的时候也一样，就是在一个你要坐公交车两个小时的地方离市中心，
就是感觉市中心的那些烟火气息，那种繁华与你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对，然后回想起来，在北京，如果你要从那个。望京什么到什么西二旗，那简直是太远了，那就是城市的两个。
一个小时应该到不了，我觉得一个小时到不了，所以来大望路吧。
大望路还挺好的，我觉得是挺方便的。
就我以前没感觉，甚至说我以前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所在的公司那些地方都还挺好的，我没有那种感觉。我现在有这种感觉了，这个通勤啊，给你造成的这个时间上的牺牲啊，还有刚才我们讲那个体验上，还有你所在的物理位置都是比较偏僻的，这种感觉让你真的觉得，我把可能把最好的时间吧，就是感觉我快20多岁、30岁，我把最好的年龄的最好的时间都花在这些地方，这些事情，通勤，还有那种比较偏僻的地方，就感受不到这个城市的这个繁华。或者说是这个城市那些比较有意思的那些角角落落，
就你个人，你的作为一个个人，你被怎么说流行的说法，你被消解了，你不再作为你个人的存在，你只是那个集体的一部分。
是，
我就挺好奇，比如说，就是他办公室在是一个这么偏远的地方，但是这种情况下，他应该更适合说让大家 remote， 因为人更分散，就更难到达一个。比如说你在城市的另一头，那需要更长时间。但是其实是这种情况是最适合让你 remote 的，但反而我们很少有这样的条件去。
对，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国内和国外公司意识上的这种区别，或者说我不知道，我不太了解是不是公司发展上一些历史原因、政治原因。国内很少有公司是以 remote 作为一个它固有的一个思想放在这儿的，大多数都是被迫，比如这种疫情的影响。就是哪怕就刚才提到的他把公司放在很远的地方，但是呢他肯定不会说让你 remote 的，觉得你在一个城市了，那你为什么还要 remote， 你完全可以来办公室。对，或者说我们在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分公司嘛，但你还是要来办公室工作的。国外呢就不太一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如说美国可能地广人稀，人的分布比较散，所以说他们可能更觉得 remote 是一个合理的方式。你像 Basecamp 是几乎是纯 remote， 我记得好像只有 跟那个他的 CEO 是在办公室芝加哥，其他人都是在 remote。 然后呢，我知道 Invision 是一家也是在线的设计产品的一个协同工具，他们也是全员 remote， 基本上就是他们的方式基本上都是采用这种 remote 的方式，他们分布在美国各个角落里面，甚至是全球的各个角落里面，他们完全跨着时区。然后他们比如说可能一年啊什么会有那一两次的时间，大家有一个叫 reunion， 好像是叫，就大家聚在一块，其实是一个 TB 的感觉吧，在一起待一个星期，不管是玩还是说去工作，就他们那种文化是固有的，就是非常的常见的，不会觉得这是一个新奇的概念。
对，我觉得可能还是国内接触这个太时间太短了，可能美国地广人稀，它本身有这样的习惯倾向于。我其实不太了解美国的这些互联网，比如说那些 Google、Facebook 是不是还挺经常你可以 remote 的？我不太清楚是不是这样。
嗯，大公司可能好像也不是全 remote， 就是可能还是分公司的这种形式。那或许是跟公司的这个 scale 有关，我不太了解。
嗯，我觉得跟公司的 scale 可能也有关，比如人少可能更容易可控吧。
嗯，
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我好像知道的都是差不多这个几百人的规模，就是在伦敦我的朋友的公司，好像他们都是，也不是说 fully remote， 但是他们都是很灵活的，就是你有事可以在家，生病了就不生病就不上班，他们这边是这样，先不说生病，就说你有事儿，你必须在家等一个什么东西，或者你今天不想去了，你想在家待着，不太舒服，但是你还能办公的话，你可以，就没什么阻力，就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习惯，而且。比如说在我们公司就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习惯，就有的人习惯周二在家，有人习惯周一在家，或者什么就好像固定的时间是在家的，有的人好像有这样的，就是他保持着这样的，
对，
就这个 remote 的文化，我觉得在伦敦的这样的 IT 好像还是挺常见的。
我突然想到这个可能是这样子，可能是对人的要求会比较高，就是人们的要求可能个人来说可能更有主动性，更有责任感，而你不是说你可能在偷懒，你去没有工作，公司到达一定级别之后，他一定是不能要求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好，可能几十人几百人的公司 CEO 面试的是每一个人，而每个人加入的人都是很有责任感的，但你公司到达 Google 那个级别的话，肯定还是有很多效率不是很高的人，可能需要被监督，所以说可能需要在办公室工作。而如果有些人在，对，如果有些人在办公室工作，有些人不在办公室工作，那这个可能又是一种不公平，所以大家干脆全部在办公室工作。我理解是这样的一个发展过程。
对，所以还是一个信任的问题，就感觉看不到国内公司大规模提倡 remote 的这个，即便是在疫情期间，我感觉他们也是就是被迫，真的是被迫，他们恨不得马上回来。马上回到这个情况，然后因为我听到有例子，就是说可能也不是互联网，就是说他被叫出来到办公室办公了，然后好像又是因为北京查还是什么，他就回去了。
好多的，我也听说这样的，就是而且还有更那个的，当然也不是互联网，就是 onsite 办公，然后实际上当时北京还不让 onsite 办公的，然后有人举报这家公司，然后因为有关方面收集不到足够的证据，所以就他们一直在躲躲藏藏的 onsite， 就我好几个朋友都在这样的情况，就一定要你 onsite，
所以是完全没有信任嘛，就是他是因为在 remote 的时候效率很低嘛，是不是体会到了没什么？
嗯，
我就很好奇，他是真的是 remote 就这公司就完全不能 functioning 了，还是什么样？他就是必须让大家赶快回来。
我觉得是有的，比如说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其实是外企，他好像是他的最大的那个 leader， 他就是想让大家都来公司，然后其他人就想各种理由说，哎呀我不来啊什么的，但是就是不行。然后就这点还挺惊讶，因为外企一般会比较胆小，就会 remote 会比较多。然后另一个是一个稍微有点学术性的，他研究的东西。研究性的东西会比较多，我不知道他们平时应该是不太习惯这种有存档的这种沟通交流之类的，就线上的这种像我们所说的几个人坐在办公室然后在 Slack 里打字去讨论一个问题，在他们看来是不可能的，他们所有的沟通讨论一定都是当面完成的，所以当时他们办公的地方是不让进的，他们为此单独又租了一个地方， 然后去 onsite， 然后还要
偷偷的，
对，要躲着街道去查。但即使这样，他们还是克服了困难 onsite 办公。
我在这个这真的成本很大，为什么就不愿意去尝试一个新的方式？就真的是就不看好这个，或者真的是觉得这
是刻在一个单位的或者一个公司的基因里面，
嗯，
就是他从来就没有想过我要，他习惯了。简单来说就是他习惯了。
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对，就国外的公司，其实说到 Facebook Google 那个级别，他可能也会允许你有一段的时间 remote， 或者说可能因为你个人原因你 remote 是 OK 的。但是国内真的就是，那就是如果说你今天在家办公，你就不要在家办公，你直接请假就好了。我觉得国内公司都是这样做的。
有这意思。
对，就比如说我早上可能要花两个小时去医院一趟，我想说我去完医院回来，我今天我不去办公室了，因为可能这个距离很长，去办公室可能太晚了，我今天在家办公行不行？然后一般给出的答案可能就是说你直接请假就好了，你可以用你的年假，你可以用你的病假，你请假吧，就不要当成这样子办公。这个背后的原因当然会有个人的想法在里面，会有可能他切实的一些场景之下的一些问题，但我觉得抛去那些东西，个人的那个，就那个公司那个基因，公司文化确实是的。我相信在多抓一站公司肯定是不会这样做的，就是他可能觉得那你在家办公就好了，这两个小时你晚上补上就好。首先是我相信你这个人的，其次是大家都是有这样的文化基础放在这儿的，大家都觉得这不是一个什么问题。
目前看来还可以，
就是员工和雇主的信任吧。
对，
当然这也有社会整个社会上的这种福利的，比如说很明显就感觉，比如说之前在北京确实像潘瑞说的，如果我要去看病我好像就必须请假，好像我不能特别晚来，好像会不太好，即便是我去看病了。但是好像到了伦敦发现之后，如果你要看病你根本就 上半天不来就行了，你剩下半天你在办公，你啥时候回来啥时候在办公，真的是没有问题。就是真的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福利上的一些，就大家的认知说这生命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你没有必要为了说工作受影响而担心，就真的你不来就不来了，你先去看病吧。
以人为最根本的东西。
嗯，对，真的是。当然这可能还不是所有的，我觉得这个肯定也是一个这个工作市场的问题了。比如说可能这样一个东西在程序员工作是一个标配，对，所以会变成这样。
硅谷那些公司他们会强调这个东西，
嗯，
可能有一些雇主，嗯，有些雇主他觉得他并不是特别想让你 remote， 但是大家都在自己阶梯上写着可以 remote， 所以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也想招那些人，所以我们只能也在自己阶梯上写啊支持 remote。
对，这是一个整个这个环境吧，就把这个标准就提高了，就所有人都变成什么无限假期无限病假什么什么。对，这还是有一些竞争关系，要不然你招不到人，可能是有环境的竞争，但是国内可能就是那大家都是这样了，你没平等的，你没有没有都是没有。
对，我其实有一个问题想问阿良，就是你是因为我知道你是公司，你刚刚说是有一个人在长期的远程办公，就是你作为他的同事，你是在办公室工作，你去看待一个长期远程办公的人，就是你和他工作之间的一些交流啊，或者是你对他的一些工作方式、一些想法是怎样的？其实我还挺好奇，这种在他人视角去看一个远程的同事。
说实话，很多时候我其实感觉不到太大差别。首先，可能他已经习惯了，而且他自制力也比较好，他不会出现说你在工作的时间你找不到他。就是我们是有时间上的一定要同步的，上班时间他一定会在线。然后另一个是因为我们在公司很多人互相之间说沟通啊或者找都是 Slack， 然后他也是 Slack， 就你不会意识到他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对面的同事找我都是用 Slack， 然后对我来说他们看起来都是 Slack 上的一个红点，所以这方面就是还好。然后如果说你开会的时候需要他参加的话，那是会感觉到不太一样的，因为之前会受到一些什么会议的条件的限制，当然现在这方面也好了，我觉得这块做的还可以，就公司和他个人，两方面都 比较努力。首先公司的工具链是比较适合在线上去协作的，而且另一种是他自己可能他自己在这方面比较有心得吧，我觉得他之前好像也分享过，说他其实是会定期会离开家，然后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办公，当然你也做过，然后他每个月会过来，他每个月都会过来，这其实是一种付出，就是你每个月。
他是在外地吗？还是？
对，他在深圳，他每个月要来北京 ，every month， 然后来北京待一周，所以他每个月都会过来，然后找到一个地方待5天到7天的样子。然后他在北京是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的，所以相当于你每个月要有一个出差。
每个月来一周，那个频率还挺高的，每个月都来一周呢。
对，几乎每个月都会来一周，所以，就是付出还挺大。
那这个来，比如说，就我想问，经济上的这个付出是他来承担吗？还是公司层面？
我印象里跟他沟通过这个事情，应该是最大的两块支出是是那个车费和住宿费。
对。
应该是其中一份是他自己承担，另一份是公司承担。
哦，还是这样子。
就是，公司没有全部给他报销这些东西。
哦，那对于他来说，
但是
是确实是。
但是可能就相当于是，本来你 remote， 我也不知道这个账该怎么算了，但是事实是应该是这样的。
啊，我想我大概知道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你 remote 的公司没有给你租工位，其实是。少了一个钱是吧？
对，是吧？但我觉得他 remote 可能最大的原因是他希望住在深圳。
哦，不知道。
这是一个，这是个推测或者说猜测，就是，特别是在我司现在最近的招聘当中，还是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仅仅是因为他不想来北京，而与你失之交臂，这种情况是有的。
对。对，我这个东西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我之前那家远程公司的老板，他最初开始写招聘稿的时候，就他有一段时间一直会标明我们是可以要求，就是可以远程的。然后他里面写到一句话让我觉得特别的震撼，就是让我觉得，我觉得他其实一直还挺欣赏的吧。他又直接提到就是说，我们是可以远程，如果你是没有勇气来到。他当时原话应该是说，我们不想错过一个没有勇气，比如说因为一些原因你不能来北京的人。对，他可能更在乎的就是你的那个能力，你给公司带来东西，即使你可能因为一些个人的原因或者怎么样的原因你不能来到北京，但我们也希望能招到你。对，这个想法，这个初衷应该是和多抓一刚提到的那个是应该是一样的。对，但后来就是因为后来实际上就是可能在真实的落地的这个过程之中，觉得这个远程，我觉得他自己其实是很认可这件事情的，但可能公司人多了之后，可能协作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所以就取消了。最后就是说，还是只能在北京范围内做招聘。
因为协作对我司来讲要稍微那什么一点，因为我们本身就有仓库，就是你电商公司是有自己的仓库的。然后仓库和你的所谓产品开发，它本天然就不在一起，所以你无论如何都要有这种在线的 meeting 这些东西，所以就条件更成熟。
我们现在我所在的这家公司，它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全球化的一家公司，它自己这一套设备就完全具备了。然后呢，我们的客户它也是一家全球化的公司，而且它的规模超级的大，它也是非常花了很大的精力来打造这一套设施，就在线的聊天，在线的视频，在线的比如说它的操作都是在线访问的，就是你所有的东西，刚才我提到那个物理环境，就是你是通过一个跟路由器大小的一个东西，然后它只是像路由器的功能大概是类似的吧。你通过它来访问到线上的一个操作系统，就像远程桌面，而且它把这一切到了你完全感受，你很多情况下感受不到它是个远程桌面，它非常的流畅。 我甚至都觉得我如果自己装一台 Windows 可能都没有它这个操作系统这么的流畅。我当时第一次感受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当时都惊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造的太好了。
受客户期，受客户期。
对对对。
哦，就是远程桌面这个事情是吧？
对对，他这种就算是，哇，他那一套东西做的很好了。对，就是觉得他自己切身是有这个需求的，然后他是有这个文化的。
我还没接触过国际化的公司，你可能本身就有这样的需求，所以肯定会要解决这样的事情。
对，
那比如说国内这些也是全球多办公室公司，比如腾讯啊什么的，阿里他们也那么多办公室，他们也没有发展出这样的文化。
嗯，他们公司内部肯定是有这样东西，但是有一个人脱离一个 site 去工作的情况好像没怎么听说。
哦，明白意思，其实就是他们的分开还是你要沟通的人还是在你的 local 大部分。
对，就还是变成了分公司的这种模式。
对，分公司的。
对，就其实像我刚刚提到的，我们自己的公司还有我们的客户其实也是都是分公司的这种模式，就不存在说某一小波人然后各自干各自的在不同的地方。
要不要聊一下有什么途径可以找到 remote 的工作？我觉得国内好像这几年找 remote 工作的热潮没有以前那么大了。
啊，你是感觉变少了吗？就是
我似乎感觉变少了呀。对，在 Perry 在远程的时候好像remote 还是比较火的一个概念。
我也感觉是。
对，我觉得当时是那个 Ruby 社区还是 Rails 社区就很多招软皮的，在那个 V2EX 对不对，很多人 post 那个。
对，哎，你说的是我在远程2018年到2019年吗？还是你说的是
在你刚加入那个公司的时候？
对，就是那会儿吗？就是刚李松说2014年到2015年那会儿，就那会儿就是国内各种创业公司，还国内有很多这种仿 Basecamp 的这种在线管理软件很多，然后他当时也是很多的这种热潮，也是 Ruby 社区有很多这种远程。我主要我觉得啊，可能都是大家在模仿 Basecamp。
对，因为那本书好像就2014年还是2013年出的，就是 Basecamp 那个
remote
的，
对对，
那个 title 全名我忘了，什么 without office 还是什么 ，you don't need office 什么什么的，就是，但是就是2013吧，我想2014就他们书出来，然后感觉就是2015、2016是，而且是从 Ruby 社区出来的嘛，那肯定是因为那个 Basecamp 是一个 DHH， 他们是在这个 Ruby 上社区 Rails 社区很活跃的。所以有很多 Rails 的公司好像在那个时候是很推崇这个，当然他们也是因为他们 nature， 他们就是一个很小的团队，所以本身也可能更灵活。但是真的哦，
现在
真的是变少了，我觉得。
我也觉得是，以前在 V2EX 还要在 Ruby China 上看到那些招聘帖，可能都会说远程，但现在确实是很少，很难很难看到有哪家公司说自己远程。
是不是也是国内创业环境，这小的公司本身也不多了，在这样几年过来存活下来的变大了，或者说那样更新的这些小的小而美的产品已经没有那么多了。
对，可能是剩下的确实是不多了，而且剩下的这些公司可能没有在 scale up 的这个想法了，可能就维持现有的团队就够了。
对，这个还是挺，我觉得国内还真的我不知道在哪能找远程的工作，真的是少数，尤其是我觉得像比如说阿廖他们可能就是跟雇主商量的吧，那可能他本身不是一个全公司远程，但是如果你提出来你可以商量。
对，
嗯，
对，他应该是不对于宣传，
只能是每个人单独的说可不可以实行或者尝试一下，其实还挺难的。或者就是像潘瑞你之前那样的，就比如说你是本来在你要离开，你可能尝试一段时间远程。
对，
但是在国际上是挺多的吧，我觉得那些大公司都有什么，如果你去 GitHub， 当然这里有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最早潘瑞提到的那个 distributed 的问题，因为很多公司即便远程，他要求你的时区也是在一定范围内。
对，我看过，比如像我记得好像有我忘了什么公司了，就是他们提 remote， 就是说 US only， 就你只能在美国区域内是远程的，
是很多这样的。而且但是虽然 US only， 其实 US 好像也有好几个时区，但是其实就是因为美国很大，但是他还是希望你在这个时区里面，你
对，
如果而且你可以 到这个办公室如果需要的话、
嗯、我不知道是不是法律上的一些问题还是怎么回事。
对，其实也有法律的问题，因为你雇佣外国的一些员工可能有些怎么发工资啊，怎么交税啊，其实也很多问题。可能法律上你可能雇你自己国家的 home country 你公司所在地的人会更方便。
对，
但是其实我看到一些招聘，可能也是我上次找工作的时候看到，就是它可能不同的 product 它是在不同的，比如说这个 product 它是 US only， 就是这个 product 它在 Europe 欧洲办公室啊，这个产品它是全球 remote 什么的，这可能一些国际公司其实分得很清的
啊，
就这个产品是好像它是跟这个产品主要的办公室或者说它原来团队的人在的时区有关系。
对，应该还是这种，
他还是不想让这个时区，他还是想要这个时区肯定有一些 overlap， 不能说完全的。
我司之前是有一个，我想起来了，就是有一段时间有一个人在加拿大，大概是几个月半年时间，就是在这边远程工作，就是他人在加拿大，然后这半年相当于他还是做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工作，就不太跟别人的沟通不需要太多，否则的话你时区上相当于是白天黑夜是颠倒的，那就比较困难。
对，我这个我也有经历，我之前在国内，因为我之前在国内远程那几个月给那个英国公司，给这个英国公司时差是八个小时，所以我会错过很多会议啊什么 就我刚要下班的时候他们好像才上班，所以当时我们做的办法就是领导说就让我做一个比较单独的这个 project， 就是我一个人 own 这个，可能你本身也不需要特别多沟通，没设计都设计好了，所以还是时区是一个挺大的问题，可能基于现状我当时就只能做那个一个人从头到尾做这个，当然你可能 review 可能别人他早上起来他 review 你昨天写的代码，这还都可以，但是没有很多同步的沟通了，这样就，对，我觉得挺难的吧，国内，尤其是如果你要在国内，你要给欧美的公司打工，那这个时差真的很长。
我真的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我是最近发现的，就那个 zint.co 叫好像改名了，就是 node.sh 那个东西。
啊，就是那个云服务，不属 node
那个 node
app 的那个。
然后我发现他有一个在成都的一个员工，是一个中国。几个跟我们年龄差不多大，可能会更小一些的，他是一个人在成都远程，还是武汉？哦，好像是武汉，我想起来了，是武汉，因为那个就他们公司 CEO 还发了一个，当时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还发过一个 Twitter， 大致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武汉的这个同事跟我们说大致现在疫情的情况是怎样的。对，我不知道他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
嗯，对，其实还是有可能的，尤其是一个很特别技术啊，追从这个异步啊，用 GitHub 啊这种方式，就技术型公司我觉得还是有可能的，而且是这种小型的你就很可控，就一两个人他可能主要负责什么东西他就可以这样，但是肯定不是大规模的。说挺好奇的，就是在中国给欧美公司远程应该还挺酷的，不是认识特别多这样的人，现实中应该也挺难搞的。
哦，我想起来了，就是回到刚才我们刚说2014年2015年那会儿远程工作的那个，这应该是我大概好像能猜得到当时为什么他们那么做，而且为什么都是 Ruby 社区的人，应该是因为我之前那个老板他也是有过一段远程的经历，当时是国外那么一两家公司，然后他们是很早就可以远程，然后他们找到了中国写 Ruby 的，因为公司都是写 Ruby 的，所以找到中国的可能 Ruby 社区当时就那么几个人，然后他们那几个人都在为这几个公司而工作，他们都是写 Ruby 的，然后他们是 Ruby China 中国这个社区发起人嘛，所以之后他们自己也开始做一些远程的公司创业，然后会让我们觉得就相当于是远程是从 Ruby 这个公司里面出来的。对，他们当时应该就是在这样做，但有一些离开那些公司可能是因为个人发展啊，也有一些就是说当时应该是金融危机，好像是2008年2009年那会儿，就可能他家裁员了，就把国外的这海外员工都裁掉了。
哦，
所以他可能就离开了这种方式。对，
对，我记得是当时有那么几个人是特别推崇这个，而且其实这一部分这几年来是不是跟这个 Ruby 社区的兴衰是有点关系的？直到现在，国内的 Ruby 社区好像 Ruby China 这个网站好像都打不开了。我好像前一阵是，
可以吧？那可能他们改一名了，这个还是可以的。
啊，
但是他们那些发起人可能都干别的事情去了，可能 Ruby 的功能可能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工作关系不是特别大了。
嗯，挺有意思，就是 Ruby 这个语言在这个现在 Web 开发的演变中这几年变化真的太大了，从那个什么 Rails 到什么 Node 又到现在这些 React 的东西，好像一下就变成 Ruby 的身影已经不存在了。我已经很少见人说 Ruby 了。对，现在照片就是说的几个关键词就是 React、 Vue， 要不然就是 Kubernetes 什么，要就是几个热点词TypeScript，
对，就是全站 JS，
全站 JS， 后端可能 Python 多吧，感觉伦敦这边是这样的，就标准就是 TypeScript、React、Vue、Python， 就这些要求。是
哦，那还挺好，我感觉至少在我看来，可能我在用十八线城市的原因吧，后端都是 Java、C 加加，它是再小的公司都是用这个，这个可能是。跟北京还是创业公司可能相对来说用的比较新吧，
反正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样，感觉我收到猎头信都是那样，特别都是在说自己的最新的用的什么，虽然好像也不太关注。真的，我可能等会儿再去 Ruby China 看看大家都在聊什么，就是挺怀念当时好像就是那个 Ruby 社区啊。 V2ES 也是同一个时间出来的吧， V2ES 2014年还是我忘了。那个
V2X 是，但 V2X 并不是 Ruby 写
的。哦，它是 Python 写的。但是其实是不是现在国内找工作很多人还是在 V2EX 上啊找啊，那个很就小公司的工作，感觉很多人发招聘。
那我觉得好像现在就是大家更想去大公司，去大厂，就是被垄断了。
是，就觉得挺绝望的。就是我其实是不太喜欢大公司的。
但
就是刚刚其实也提到，就是。就可能他也是被迫的吧，公司到那个级别之后很多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实现了，尤其在国内，比如说我们这期说的远程。但是找小公司的话，那些有意思的公司，能赚钱的公司太少了，基本上就太难找了。而且呢，这些公司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公司的那个团队相对来说都是很稳定的，可能大家都是朋友，每个人都是从最开始到现在的，如果你现在加入，其实你的天花板很明显的，但这样的公司做一些新的业务其实也比较困难，所以天花板其实非常的明显，就是你进去了基本上你就干这个事情了，可能不会再去做更多的可能性了。反正觉得是挺绝望的，我现在给我的感觉就是只有创业是出路了。
啊，你能实现 remote 之路是吧？
也倒不是 remote 吧，就是提到的各种的事情吧，就是我想象的那些可能性，
理想的工作环境，
对对对，还有那种文化什么的，或许只有靠我们自己创业才能实现了。我们创业肯定是个远程
啊，对，我们未来创业一个起码开始是远程的，我们已经在散，
我们现在把这个，但我们也得解决时区的问题，我们约这个 podcast 约了半天就是因为这个时区对不上
所以我刚才一开始我还在想有没有异步的 podcast，说你发一段语音，然后下一个人发一段语音，然后下一个人再发一段语音，然后过了几天你把这一个讨论出来 剪成一个连续的音频，当做一个 podcast， 然后你就成为 podcast 界的异步录音的一个实践者，然后你还可以制造一套方法论。
那可以在微信里就聊天，然后直接串起来就好了，是不是？
但关键是那个你发一条语音，然后八个小时之后几个小时之后有人回你一下，然后那
对，就这个心理这个 mental 的上下文，对对对，很重要的，
对对对，这所有的事情你完全忘了你刚说了个什么，
上下文就断了。
OK，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其实大家还有什么觉得没聊的，就是今天还有一些背景噪音挺好听的，低频还是什么这个高频都有。
对，你看这个其实就是 remote 的一个障碍，就是你很难找到一个合适的环境。
但其实这是一个技术上能解决的问题，你 用一个指向性的麦克风。
OK， 感谢收听我们这期节目，下期见。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